Pacif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卓越技艺，超群服务，梅赛德斯奔驰服务技能大师赛亚军团队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奔驰北京极光星辉高端奔驰车主的选择，服务热线010-8474-7888。
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游团2025年又出发了。
端午加六一，双节相逢，在西沙群岛过端午，在南海之梦游轮过儿童节，
不一样的节日体验，大人孩子都快乐。5月28号到6月2号，6天5晚自驾加游轮，
登西沙群岛3座岛屿，在岛上打沙滩排球，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等等，我拍张照。真漂亮，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住开元度假村海上城堡酒店。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思想小团名额有限哦。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China Traffic
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星期五，农历4月19。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创同期历史新高，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4.6亿人次。为躲冰雹，将车辆停在桥下导致严重拥堵，算紧急避险吗？全国各地跨境货运再添一批新通道新模式。今天还将带您关注端午出行提醒，5月15号可以购买29号火车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马上带您进入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带您关注，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加强旅客运输组织，丰富客运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4.6亿人次，同比增长5.9%，创同期历史新高。香港旅游发展局5月1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访港旅客达380万人次，同比上升13%，累计计算，今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达1600万人次，同比增加10%。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熙熙攘攘的客流，到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有条不紊的运作。2024年的5月15号开始，中国开始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政策。如今已满一年，过去一年，邮轮免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入境中国。以上海为例，截至2025年的5月13号，上海边检总站、浦江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580余艘次，出入境旅客226万余人次。作为北方最大的邮轮港口，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一年来出入境邮轮近200艘次，同比增长67%，出入境邮轮旅客数量超35万人次，同比增长93%。近日，安徽合肥、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西太原、河南郑州、湖北武汉六市联合发布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交通运输协同发展合作倡议，将共同构建中部地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据了解，经各方协商，六市将携手构建高效畅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沿江、京九、湖南等高速铁路建设，布局中部地区3纵4横高铁网，推进长江河道整治、航道整治，协同推动三峡水运新通道等项目规划建设。六市还将推出旅客联程运输和货物多式联运，联合开展综合运输服务一票制、一单制、一箱制试点，推进长江航运信息资源整合，拓展低空经济场景应用，推动跨区域交通和旅游融合发展。继续关注，盘星高铁是贵州实现市市通高铁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建的兴义南站将无缝连接盘星高铁和万丰林机场的空铁联运交通枢纽。项目建设情况如何？来听贵州台记者陈思思、宁波的相关报道。
在盘星高铁兴义南站，记者看到站台站房主体工作已经基本完工，进入了装饰装修阶段。站前广场现在的土石翻开挖量已经超过了50%，站前的交通枢纽目前正在加紧施工。中铁二局兴义高铁站前交通枢纽综合项目经理张兆伟
进场的工装设备这一块大概在70台套，工人接近200个人，各个作业面陆陆续续打开。主要的工作有 3.6 公里的道路，还有一个综合调度楼，社会车辆、出租车、长途汽车还有公交车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停车场。目标是9月30号主体全部完工，10月30号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新义高铁站前交通枢纽综合项目总投资约 4.9 亿元，于今年3月正式动工。项目还在新义南站和万丰宁机场之间搭建了一条长224米的全封闭式空铁换乘通道，将为旅客带来无缝衔接的出行体验。中铁二局新义高铁站前交通枢纽综合项目总工李阳华：
从高铁站站房到机场有地势高差，空铁换乘通道设计分两部分，街道结构是78米，天桥146米，便于旅客下飞机马上到高铁站坐高铁，全程大概就在5分钟左右，减少从外面绕行的时间。
据了解，盘新高铁全长约9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新建宝田、新义南两座车站，全线预计今年底通车。届时贵阳至新义2小时可达，贵阳至省内8个市州中心城市将形成1至2小时的高铁交通圈。
继续带您关注，大家逐项检查每一处作业的高标验收，积累起来就是大修的高标完成，不能放过任何差错，有问题就来喊我。在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电务段红沙坝站的施工现场，信号工区工长刘海军一边盯控电缆开挖，一边呢用对讲机嘱咐其他的盯控人员，确保施工质量和提高效率是大修施工的挑战。本次计划更换全站信号设备，其质量将影响未来设备的使用。刘海军连续监控7个月，临近开通时尤其谨慎。春检中他发现新设箱盒引入管呢未灌胶，这可能会影响到设备的后期使用，他迅速就与相关部门联系，调整了施工计划，及时灌胶封堵，确保了作业质量和设备安全。自设备大修开始以来，作为工区工班长，刘海军主动肩负室外施工作业的盯控验收，带领工区职工全程参与到新建机械室的施工作业。验收过程中，他亲自带领作业人员对每一道螺丝、每一条线路、每一台设备进行检查。在连续7个月的施工期间，他完成全站道岔22组、信号机65架、轨道81个、信号箱盒243个、数千条配线的全部验收工作，发现并解决接触不良、电缆摆放位置不合理、配线错误等各类问题57个。接着带您进入听热点。
听热点，
在5月13号晚间，北京多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并伴随冰雹，不少车辆被冰雹砸出了坑。有些行驶在路上的车主为了避免车辆被砸，紧急把车啊停到了立交桥或者是过街天桥下，造成了后方车辆的严重拥堵。这一行为引发了大伙的关注，如此紧急避险合适吗？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相关报道。
北京冰雹啊，我现在在二环上，前面那些车为了躲冰雹都跟那停着不走。
网上的多个视频可以看到，一些车主看到下起了冰雹，在车辆行驶到过街天桥或者立交桥下的时候就停车不走了，直接导致后面大堵车。文先生就遇到了前面的车停在桥下，自己被堵在后面。
有一些车就已经停在那儿了，然后我的前面的车他也突然间停在那儿了，在天气下躲冰雹吧。那个点儿实际上那个方向车还挺多的，挡的车不少，然后我们也过不去，在车里听着那个冰雹不断打击车窗和车体的声音，然后也有很多车在后面闪灯啊、鸣笛，大概堵了有10来分钟吧，那一排挡的车都开走了。
对于一些车辆停在立交桥下躲避冰雹的行为，东南大学交通法制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分析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82条中的规定，紧急避险的避险措施是不得已且损害较小利益、保全较大利益，明显某些车主的行为并不适用紧急避险。
停的时候要给别人选择的余地，靠边停的话不影响别人的权益，那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停的， 这种临停或者这种停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停在那儿，然后把后面的人堵了，实际上就影响别人的权益了。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接下来您将听到全国各地跨境货运再添一批新通道新模式。全国首趟一站式跨境零散货源班列从烟台发出，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带您进入听社会。
听社会，
听社会带您关注全国各地跨境货运再添一批新通道新模式，为积极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国际产业链工业链稳定安全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河南郑州首票中吉乌铁工联运货物日前从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顺利发车，该班列将经新疆喀什换装公路运输，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最终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中裕港务集团郑州陆港公司副总经理郭新年表示，新模式为客户提供了更具性价比的物流解决方案。
这个班列采用了铁路加公路的联运模式，充分发挥铁路运输长距离大批量的优势， 和公路的运输灵活、猛当猛的个特点，有效地解决了中亚地区铁路网络覆盖不足的痛点，运输成本可降低30%左右。
河南省近年持续拓展中欧班列网络，今年前四个月开行量达831列，同比增幅54%。过新年，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打造一单制、一箱到底的这个都市联用体系，有效降低这个全社会的物流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助力河南将枢纽优势转化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链接优势。
一趟载有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的跨境班列昨天从韩国仁川港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卸船、通关、装车，经铁路运输发往中亚。中国铁路济南局烟台车务段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任于群杰介绍，这是全国首趟一站式零散货源跨境班列，整个运输过程承运企业只需一张结算单据，就可以让跨境商品实现国际海运与国内铁路无缝衔接。
我们通过铁路与港口合署办公，及时获取跨境货物品类、重量及到港时间等关键信息，保证货物到港1小时内装车，3小时内起运。
过去日本、韩国发来的跨境零散货源通过海运到达山东后，承运企业需要分别对接国内海铁工等各类型物流企业，等待周期长，手续办理繁琐，货物跟踪不便。全新的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一站式服务模式，大大提升了跨境零散货源的运输效率。烟台中外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少华：
我们与铁路部门通力合作，探索建立海铁直连的供应链体系，让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韩国至中亚的外贸货物运输时间由原来的25天压缩至12到14天。
昨天上午，搭载着电子元器件、各类百货的运输车队从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同步发车，向越南首都河内驶去。中越双方交通运输、海关、边防部门联合车护航，确保运输安全。广西一家国际货运企业负责人宋茂珀说，该线路实现了门到门、点到点直达运输，省时又省钱。
第一个呢，就是在效率上面的提升，运输效率啊，能提升50%左右。然后呢，就是从成本角度来讲，整个成本还会下浮20%-30%左右。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秀春表示，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即中越人文交流年，中方将会同越方加快推动中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起面向东盟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中国至越南河内的国际道路运输线路的正式开通，将进一步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的水平，进一步降低跨境的物流成本，并构建起面向东盟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
听出行，
听出行带您关注。近日，一趟载有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的跨境班列从山东烟台港开出，这是全国首趟一站式零散货源的跨境班列。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李栋的相关报道。
该班列所运货物由韩国仁川港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卸船、通关、装车，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后发往中亚。整个过程，承运企业只需一张结算单据，就可以让跨境商品实现国际海运与国内铁路无缝衔接。国铁济南局烟台车务段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任于群杰：
我们通过铁路与港口合署办公，及时获取跨境货物品类、重量及到港时间等关键信息，将跨境货源与本地货源进行统筹规划，保证货物到港1小时内装车，3小时内起运，实现跨境零散货物、零等待换装、铁海联运的无缝链接。
此前，日本、韩国发来的跨境零散货源通过海运到达山东后，承运企业需要分别对接国内海铁工等各类型物流企业，才能完成接续运输。且由于货物体量小，往往需要与其他货物拼单，存在等待周期长、手续办理繁琐、货物跟踪不便等情况。国铁济南局济南铁路物流中心烟台营业部经理卢晶：
我们打破信息壁垒，将触角延伸至海外市场，通过一张单据、一站式结算的方式，打通跨境商品、海运、铁路、公路 全链条物流服务。
这种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一站式服务模式，也大大提升了跨境零散货源的运输效率。烟台中外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少华：
我们精准捕捉海外市场需求，与铁路部门通力合作，探索建立海铁直连的供应链体系，让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为日韩客户打造稳定高效的物流新通道。韩国至中亚的外贸货物运输时间由原来的25天压缩至12到14天。
作为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铁路物流大力实施创新升级，持续推动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发展。该项目的成功落地，为积极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注入了新动能。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孟庆春：
这一项目的核心价值在于发挥了物流总包和一单制的集成优势，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客户的物流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也将加速推进跨境多式联用，从物理连接升级为体系融合，为现代物流业降本增效树立了新的标杆。
继续带您关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近期降雨使得河北、湖北、广西等地旱情缓解，河南、四川、云南、陕西等地旱情持续，甘肃省多地旱情发展。水利部针对甘肃省启动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保持针对山西、陕西、云南三省的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调度黄河流域骨干水利工程，保障沿黄省区抗旱用水需求，调度长江流域三峡水库，加大日均出库流量，为湖北沿江地区取水创造条件。继续带您关注，5月14号，江苏南京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在长江南京段对外开放码头协查时，现场抓获2名正在实施非法电鱼的嫌疑人。当晚10点多，江苏南京港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2队的民警呢，在对江北清江码头新加坡籍托姆·爱丽斯伦开展巡查时，发现有可疑人员疑似在长江边上非法电鱼。民警呢迅速反应，立即将情况通报至大长水上派出所，并协助抓获2名嫌疑人，现场查获非法捕捞工具及渔获350余斤，价值5000余元。经该站与水上派出所联合办案，犯罪嫌疑人现场指认并对违法电鱼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该案已被刑事立案侦查。继续带您关注，端午假期临近，5月15号可以购买5月29号的火车票，5月17号可以购买端午节当天5月31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预填信息快速购票，在火车票起售当日页面呢点击购票信息预填，即可以提前选择乘车人、预选车次、预选席别，火车票起售时便可以快速的提交订单了。接着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气象信息，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小丹。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五。今天呢，南方降水范围依然是比较大的，大到暴雨呢，会主要出现在贵州的西南部、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预计呢，明天也就是本周六开始啊，南方的强降雨范围还会明显扩大。那17到19号、20到22号、23到24号呢，南方还会接连出现3轮降雨过程，所以也是提醒南方的朋友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的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相比之下呢，今后几天北方大部地区总体是降水稀少的，除了东北这一带会有明显降水之外，其他大部地区呢基本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尤其是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今天高温天气会迅速的发展增多，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马静静，播音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西沙群岛再出发，
西沙到底有多美？
数据显示全球仅0.001%的人去过，且上岛必须要跟团。
过去一年交通广播出发6次，带大家登陆西沙3座岛屿，看透明玻璃海，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
今年我们在西沙群岛过端午节，在巨型游轮过儿童节。5月28号到6月2号，告别常规旅行，跨越山海，双节奇遇。
私家小团分批次游玩，5星服务，全程省心省力。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哎呀，哎呦，卡
住了，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怎么了？
哎，快救命啊！
那有 AED，
谁会用？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
AED 心肺复苏，我会，
我也会，
来。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喂，到哪站了？
差不多1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呢。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
位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那本期的交广会客厅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研室主任李娜来跟我们共同关注打破社保孤岛，兜住职业安全感，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欢迎您，李主任。
好，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概念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骑手的工作灵活性强，流动性又比较大，与传统的用工模式不同，那外卖平台与骑手的关系也是难以界定的。那我们如何从制度设计与平台管理层面来探索适应这一群体用工特点的具体保障方式，来推动新就业形态的这个权益保障呢？
那么针对外卖骑手的用工特点啊，我们在对这个群体的劳动者进行权益保障的时候啊，要突出重点问题，特别要注意跟我们传统的典型的劳动关系的保护要进行一个区别对待啊。首先呢，我们需要对这种新业态的用工关系进行一种分类管理，因为我们要看到用工模式的多元化导致我们在新业态的用工当中，其实每一种用工形式之下，我们去认定它的法律关系属性的时候都不太一样。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由国家出面去制定一个叫白名单加负面清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白名单去确定平台你用工规范的这样一种模式有哪些，并且呢，我们通过负面清单的方式告诉企业你不可以怎么样去进行管理啊，或者说你怎么样一些行为其实是触犯了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的，是一种红线，你不能去跨越啊。那么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通过建立这种用工备案制度啊，包括骑手的信息登记制度啊等等，然后对我们整体的灵活用工呢进行一个规范管理。那么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有效的去防止企业通过比如说连环外包啊，比如说去劳动关系化的方式去逃避他应负的这样一个用工主体的责任啊。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还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职业伤害保障啊，因为这个其实在外卖骑手这个群体当中是比较凸显的。那么对于职业伤害保障这个问题的解决呢，首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从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险的这样一个覆盖范围入手啊，因为我们要解决这一问题，你首先你得能够适用制度的保护，所以才能有后面的权利的维护啊。那所以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它的覆盖范围的问题。那么根据外卖骑手等等这些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活动和职业伤害的特点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统一的包容性比较强的新业态的职业伤害保险制度啊。那么第三点呢，我想我们是可以充分发挥工会在平台从业者权益保护当中的作用的。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推广行业工会加平台企业的这样一种集体协商制度，然后通过制定集体合同对从业者极难筹判的问题进行集体协商啊，集体的规定啊，然后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方式，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建立骑手代表委员会啊，然后针对骑手群体较为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我们通过对平台用工管理呀，对于它的算法的制定的监管呀，然后实现对这些新业态劳动者的保护啊。
是。那推行平台企业为骑手缴纳社保，将灵活就业群体呢纳入到社保覆盖范围，从当前以及长远来看，将会对行业整体的就业生态带来哪些影响呢？
那么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啊。那么短期可能对企业而言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用工成本会提高啊，因为我们说平台，前面我们也提到平台企业的社保支出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所以你支出成本的提高就意味着我的利润空间是要下降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中小型的平台企业它的影响会更加的剧烈和凸显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一批中小型的平台企业也就可能退出市场了啊，然后实现了对于行业的集中度的一个提高啊。第二个影响就是对于骑手的收入的结构可能会有所调整，因为部分平台可能就会通过降低这个单均报酬啊，就是一单我能够挣取的利润我去降低它，然后降低我的成本嘛。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增加这种社保的附加费啊，然后去转移我的社保成本，那么甚至可能会有部分的骑手因为我缩减了这种人员的规模而面临失业的这样一种风险。那所以短期内可能比较凸显的两个影响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更应当去看到长远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那我们说从长远来看带来的影响应当更多是积极的正向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它会使我们的平台的就业更加的正规化啊，因为我们说社保的覆盖呢会推动灵活就业，类似于雇员身份去过渡，因为它的社保身份有了之后呢，其实它跟我们典型的劳动关系之下劳动者的权益的差异性就会缩小啊，所以呢我们会让就业的更加正规化。第二个呢，我们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可以实现我们行业竞争力的一种重塑啊，因为社保合规了，它将会成为未来平台在进行市场竞争的时候一个核心竞争力啊，因为它会吸引更多的这个素质更高的啊更加稳定的骑手去加入到这个平台啊。其实骑手对于这种社保的意愿是很强烈的啊。那么根据2023年我们出了一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调研报告，那么其中就显示啊，90后骑手他们的参保意愿达到73%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其实也显示到我们说我们的骑手其实对于社保的这样一个覆盖是很渴望的。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实现社保的覆盖，那么对于平台而言它是可以增强它的这样一个市场对于劳动者的吸引力的，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它的运力的稳定性和骑手的稳定性啊。第三个影响可能就是在于我们可以实现政策示范的这样一个效应，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外卖行业实现社保的覆盖，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样一个经验复制到我们的网约车呀，然后我们的货运司机呀等等这样的其他的一些灵活就业的领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就更加良性化，也可以吸引更加多的劳动者加入。
是我们一直通过这样的一个市场竞争来最终实现我们社保的一个普及，对于新就业劳动者从长远来看一定是大有益处的。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您关注5月12号由中铁23局承建的广西扶绥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首栋楼15号楼顺利完成了正负临节点浇筑，标志着这个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的民生工程正式迈入了主体建设快车道。作为崇左市重点保交楼项目，这里规划建设的10栋住宅楼含地下室，承载着800余户家庭的安居梦想。项目创新打造全龄生活共同体，规划配备社区食堂、托育中心、老年活动站等民生配套，建成后将形成15分钟便民生活圈，切实解决一老一小的照护难题。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团队以高标准严要求为行动纲领，将安全、质量、环保、信誉4大目标贯穿建设全程，秉持双零安全生产底线，通过智能监控、风险预控等手段构建安全防护体系，引入精细化施工工艺与全流程质量管控，确保工程品质经得起时间检验，同步落实绿色施工标准，严格遵守国家环保法规，打造生态友好型建筑工地，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为居民创造一个宜居的环境基础。当前200余名建设者正奋战一线， 力争早日兑现品质人居承诺，确保每一户居民都能够如期高质量地入住新居，为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社会和谐稳定、民生持续改善贡献力量。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广西扶绥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陈进介绍，
我们始终牢记稳就业、保民生、社会责任，累计吸纳当地农民工200余人次，开展技能培训6场，创新设置工友服务站，提供茶水、休憩等暖心服务，对施工难题与持续高温等挑战编排施工计划，采用分段流水作业模式，合理调配资源，成功实现首栋楼体出泥目标。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我爱你妈妈。
I love you mom.
Rodan mama.
Yan liu liu qi bia mama.
Ti amo mama.
Mama.
Ibu wei ni mama.
Mama.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那新业态下，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者转行后，可能也会面临社保断缴啊、缴费年限不足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这些顾虑它也会影响一些参保意愿的。那未来我们要如何破解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困境？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会有怎样的考量吗？
那我们说啊，现在我们的政策呢，它的短板哈，我们要说现在的短板，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转移接续是存在障碍的。你比如说我们以养老保险为例啊，我们像现在养老保险去跨省转移的话，它的手续是很繁琐的啊，基本上劳动者要跑很多趟啊，甚至有时候还转不成。并且呢，我们这时候养老保险的费用当中哈，我们仅仅劳动者能转的只是个人账户啊，统筹账户它是转不了的。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呢，劳动者如果要去转移他的社会保险，就会存在着待遇损失受到一定的影响啊。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说以医疗保险为例，那么现在很多地方医疗保险是不能转的啊。那所以这个转移接续其实是造成现在我们的新业态劳动者不愿意参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短板呢，应当说是缴费年限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灵活就业者他其实很容易出现断缴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断缴的原因其实都比较凸显的，就是表现在因为我收入低了嘛，对吧？或者说我的工作啊变动了啊，我由这个平台变到了那个平台，或者中间有空窗期，没有钱没有办法缴。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中断呢，就会导致他缴费的中断。而我们现在对于缴费年限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啊，你比如说以养老保险为例，那我们要求劳动者必须连续缴费满15年，你才能够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缴费年限，其实也就限制了很大一批人去积极的去参加养老保险啊。在制度设计上啊，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说在制度设计上包括法律保障方面呢，我们是应当采取一些创新的啊。那么首先第一个点，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建立社保积分银行的方式弥补上面的一些制度的这样的一种缺陷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员工通过这种技能培训呀、公益服务啊等等这样一些非缴费的行为，然后去兑换他的社保积分，然后去我不用缴钱，但是我通过培训呀、公益服务啊等等，我也可以去相当于我缴费了。好，那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弹性缴费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按照现行的社保制度当中一种固定的工资收入去缴费，我们按照劳动者实际的收入比例去缴费。像北京我们有一个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可以在社平工资的60%到300%这个区间自行去选择缴费，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了劳动者更多的自由度，同时呢我们也允许他根据这个时间这个周期进行调整，比如说我一季度一调整或者半年一调整啊。那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需要去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保险法的修订过程当中呢，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我们的强制参保范围啊，因为这个强制性对于平台最终真正实现给骑手们缴社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同时呢，我们可以设定这样一个最低参保时限啊，你比如说可能我没有达到一定的时限，我不触发这个社保的缴费义务，但是我设定一个线，比如说我年满1000单或者是我年满200小时，那这时候呢你用人单位就是这个平台，你就必须给我们的骑手去缴社保啊。那通过这样一种强制性的规定呢，就可以实现我们对于社保的这样一个普遍的提交的这样一个比例啊。第四个，可能我们就要加快我们的社保的全国统筹的这样一个速度了啊。因为就养老保险而言啊，虽然我们说已经实现了全国的统筹，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跨区域的壁垒其实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一种普盖率啊。另外对于医疗保险而言，我们说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现在基本上实现了，但是全国统筹还没有实现，那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加快全国统筹来弥补这样的一个劣势的。
是。那新就业形态在数字化特征和灵活用工的模式下，对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出了哪些制度性的挑战啊？那对于外卖骑手等这些群体无法适配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我们数字技术可以如何的来赋能个性化参保方案的设计呢？
那我们说制度性挑战啊，首先第一个比较凸显的就是我们说我们新业态劳动者他的劳动关系是比较模糊的啊。我们平台它通过算法的控制它是比较隐性的，它虽然没有很强烈的这种从属性的特征，所以就导致我们在去法律的适用上去认定它的法律关系的时候呢，很难去认定为传统的劳动关系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挑战啊。那么第二个呢，就表现在我们说传统的社保制度对于新业态的适配性是比较差的啊。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说我们传统的社会保险是建立在典型的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那么所以对于这种新业态而言，我们 有很多制度是没有办法去适用的，比如说我们的缴费基数啊，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是以固定的工资收入为基准的啊，但是我们这个新业态劳动者他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啊，他的收入波动会很大，那所以我们这时候按照传统的基数去确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让新业态参与其中啊，所以这也是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参保的连续性是比较差的啊，因为我们新业态劳动者他的收入波动性比较大，那可能我这一段时间哎挣的比较多，那我可以连续去参保，但是我如果中间出现了收入的断档，或者是我收入较少，那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去参保了。那而我们现在的社保制度当中，连续的参保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他享受养老保险也好啊，包括其他保险也好的一个前提条件，那所以这些呢客观上可能会造成我们参保的这个比率比较低或是保障比较差的这样一个原因啊。数字技术的解决方案上，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点啊。首先第一个点，我们可以设计动态的一个缴费基数系统，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这样一种手段，我们去分析一下我们骑手的收入究竟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波动规律，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波动规律呢，然后生成年度的缴费基数曲线，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根据他的收入去设置相应的缴费基数，来实现刚才我们所说的缴费基数固定化导致它参保积极性不高这一点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通过区域链工时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它的工时情况进行存证啊，因为我们说劳动者其实尤其是对于新业态的外卖骑手啊，他们是跨平台去工作的啊，我可能同时在美团啊，在饿了么啊，然后包括在京东啊，都在就业，那我这时候呢怎么样能够跨平台的去统计他的这样一个工作时间，然后进而去确定他的这样一个保障的标准啊，那么这也是一个我们通过数字化去完成保障的一种方式。那么第三种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智能参保的推荐算法啊来实现，比如说我们可以开发这种AI 参保助手啊，我们就直接在骑手的订单当中去啊，有这么一个按钮叫我怎么样通过 AI 去帮助我啊，我就按照什么样的一种基准呀，按照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啊去参保，然后帮助协调他去进行这个参保的活动。还有第四种，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这种政策的配套的设定啊，比如说我们强制平台需要向社保系统开放它的算法的这样一种接口，然后这样呢可以便于我们的监管部门实时的去监控究竟你这个平台的用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触发你的这个社保的缴纳义务，进而呢我们能够保障在必要的时候给相应的骑手以必要的这种社会权益的保障啊。
是，那许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啊，因为不太了解社保内容导致了参保率比较低，我们要如何提升外卖骑手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对于社保的一个认知度和参保的意愿，我们可以怎样从劳动者的权益视角出发啊，政策制定中可以采取哪些针对性的措施吗？
那我想这时候还要用到我们的 AI 了啊，用到我们的这个电子技术啊。那我想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去考虑啊。首先第一个，那肯定是大家都喜欢看的短视频啊，因为这个我们平时在街上也可以看到啊，很多的外卖员休息的时候就拿着手机在刷短视频啊。那所以我觉得短视频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包括我们说建一些骑手驿站啊，然后通过这样一些渠道呢给这些骑手呢去普及一些社保的知识。你比如说饿了么他就建了150,000个骑手驿站啊，然后呢给这些骑手去提供这样一个咨询啊。那么此外呢，我们其实还可以依托我们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去设立一些比如说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这个保护服务站呀、保护点呀等等，然后提供一些政策的解读，让他们真正的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去缴社保，以及缴社保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可以推广叫云窗口这样的一种数字化的服务啊，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简化骑手们的参保流程，简化它的手续，包括在它的接单 APP 当中就去增设这个社保的计算器，就是我可能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需要缴多少钱的社保，哎，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通过 APP 当中的内置系统帮你去计算，哎，看看我需要一个月我挣多少钱，我交多少钱，哎，我要权衡一下我是不是可以去参保啊。然后这个呢也是帮助我们推动我们的这个新业态劳动者积极去参保的一种方式。那么从政策的激励上来而言，对于低收入的骑手呢，我们可能还是要通过提供这样一个参保的补贴啊。你比如说像美团对于养老保险的补贴，它给了一个50%的补贴额度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补贴呢，其实是相当于是我 由政府出面，或者是由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责任，然后帮助劳动者啊去提高他的这样一个缴费的能力啊。那么其次呢，我们还可以考虑，比如说我们去解绑现在的社会保险的捆绑式缴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五险是要统一都缴的，不可能我只选择其中一种去缴，是吧？但是我们对于新业态而言，我们其实可以去解绑。对于年轻的骑手而言，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这种工伤保险，而对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骑手，可能我的养老的压力会更大。那所以呢，我们应当允许我们的这个新业态劳动者啊，他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其中的一些险种去进行缴纳。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说他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度，那他可能对于这种捆绑式缴费的成本较大的这样一个顾虑就减少了。最后我们说，从制度的衔接上，我们要推动我们的社保和户籍的脱钩。我们应当允许我们的劳动者在工作地参保，但是在我们的家乡去养老啊，那这样呢也是我们去很好的解除他后顾之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社保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而言，关乎当下和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关注灵活就业群体的生存状态，探索灵活多样的保障方式，不仅是对他们个体权益的尊重与保障，也是促进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实践。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下期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游团2025年又出发了，
端午加六一双节相逢，在西沙群岛过端午，在南海之梦游轮过儿童节，
不一样的节日体验，大人孩子都快乐。5月28号到6月2号，6天5晚自驾加游轮，
登西沙群岛3座岛屿，在岛上打沙滩排球，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等等，我拍张照，真漂亮。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住开元度假村海上城堡酒店。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思想小团名额有限哦。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为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情这句歌词。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被别人贴标签的情况？听起来好像是有点贬义，因为伴随而来的这个标签呢，它大概率不是什么好标签。而我们自己其实也在给别人贴标签，比如说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会有一个人，你对他的标签就是吝啬、自私、不讲情面的人，但是可能在他的家人眼中，他是在外从不乱花钱，只对家人好，家人永远放在第一位。好人坏人都是他。其实道理再明显不过，就是你给对方留下的是哪一面，在对方眼中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谓的标签只是特定场景之下的特定样态，就像此刻的我正襟危坐在直播间啊，穿着 polo 衫，看着人五人六的，虽然也不是不三不四的，但是本职工作需要把积极开朗乐观的一面展现出来，那我遇到烦心事儿抓耳挠腮的样子肯定不能表现出来的。还有前阵子呢，参加了一个活动，那是一个校园比赛，每个选手上来之后有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如何在这么短的几句话当中让人记住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很重要。这一点其实很多电梯广告我觉得他做的挺成功的，就不管你接不接受，给你憋到电梯里，冲着你就是一通强行输出。我至今依然记得，就有那么几个广告吧。哎呀，几秒钟就是一次，一下上来就是五遍，你想不记住都难。但是像这种比赛，你不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你就需要一些巧思。有人是从名字的角度入手，把自己的名字由来简单一说，让人一下就记住了。但是也有人说的词儿都差不多，上来都是我喜欢读书、跳舞、唱歌，性格开朗，这太千篇一律。不过话说回来，你不让人家说这些说什么呀？谁会上来说自己不开朗啊？连我这样跟生人说句话都脸红的纯哀人，我站上面我也得说自己性格开朗。但是在这种场合，你就得给自己大胆的贴标签，还得是贴跟别人不一样的标签。如果同样的事情，那你就得想自己这个标签可以怎么玩出点花活来。比如你是正常说啊，那我能不能唱着说？你是大白话的说，哎，那我能不能想两句古诗词？然后同学说，那你来一个，你给做个示范。我说其实你们这样也不错，已经很好了，为你们高兴。就标签这个话题呢，其实咱们之前聊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成长和提高，或者有没有给自己找到一些新的标签啊？
因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总是会或主动或被动的获得到一些标签，比如提到一个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正面的标签，说这个人他这儿好那儿好，这儿不错那儿不错，这个能力强那个业务突出，但是呢也会提到一个人一说他这个人不行别人问你怎么个不行，你说他哎这这儿不行那儿不行，我们曾经一块怎么着的时候他是这么着不行那么不行，就会给人留下一种这个人呢就是很需要很综合很全面的去看的感觉。某一个标签可能是你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它也许是你的本职工作的业务能力，也许是你个人的性格，或者是你在某些事情上的一些独特的和别人都不一样的一些思维方式，都有可能会形成你的标签。那咱们就别等别人给咱们被动的贴标签了，我们来自己主动捡几个吧，好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你有什么样的标签啊？就现在让你自己给自己贴，你可以是有一些正面的，你也可以说我这个人呐，优柔寡断啊，我这个人遇事举棋不定，这都算是啊。你有什么样的标签？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另外呢，咱们现在其实这两天大家应该也听到了，各个节目都可以给大家送一些福利，爱笑呢也有一个自己的云听会员可以免费的送给大家，大家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尝试发那么几个关键词，比如说爱笑啊，或者是锵锵啊，包括可能早晨听重播的汽车相声大会，那就发相声，都可能会弹出来一个让您填写手机号和验证信息的这么一个链接，您只要填完了以后就可以领取30天的云听会员，免费的啊，纯免费，就是纯福利。发送爱笑或者是发送锵锵都可以啊，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免费领取云听会员。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说说您的这个标签都有哪些，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都说我变了，变得不太熟悉了，变得好像本来就很陌生。他们都说我变了，变得不可思议了，在我身上有太多可能，我怎么没有察觉？因为走得太快了， 走着走着都没有感觉。你说我笑得多，因为我不会哭，我的眼泪都去哪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什么打碎你坚固的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什么改变？
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 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网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什么样的标签？标签这个东西呢，人有没有先不说，但是很多食品上的确是都有个标签，比如说饮料、零食、面包等等。很多人表示说，这些食品标签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很容易看的人头晕脑胀的。这到底应该看什么？应该怎么看？想看懂配料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的排名。排名越靠前的那个配料，在食品当中的含量就越大。如果加入量不超过 2% 的配料，可以不按递减顺序排列。那根据这个原则呢，我们就可以根据配料表的前几项，就能选出适合自身健康需求的食品。比如说配料表前三位里有白砂糖、果葡糖浆、蔗糖等等这些配料的食品，那建议大家在心里你亮个红灯，你少买少吃。再比如说在选择一些粗粮啊、全麦面包的时候，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前一到三位的那个配料。前三位当中全麦粉、其他粗粮粉，就这些越靠前，就说明它的粗粮含量越高，通常呢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就更高。至于有些配料表里一长串啊，不好读不好念的那些添加剂，甚至都不认识那种，这个无需担心。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并不会危害健康，甚至对确保食品的安全也提供保障。然后就是看这个营养成分的比例。营养成分表主要展示几种核心的营养素，比如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有钠。但很多朋友不明白这个食品营养成分表当中那个 NRV 后边还有个百分号，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每吃100克或者100毫升这种食物就能完成多少营养素的每日摄入任务。举个例子，比如说某牛奶当中钙的这个 NRV 是 15%， 也就是说喝100毫升这款牛奶可以完成每天 15% 的钙的摄入量。而一袋牛奶250毫升，一袋下肚，那就轻松完成了 37.5% 的每日钙摄入任务。哎，这么一说心里就有数了，对吧？面对一款食品，我们希望它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等等这些营养成分的比例能够高一点。而像什么钠呀、脂肪啊、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等等成分的比例低一点。根据这个原则，就可以在同种类食品里选出更健康的食品。对比一下，我们可以更有针对性的选择低糖、低饱和脂肪酸和低盐的食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推荐，成人每天的这个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日常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总能量的 10% 以下，换算下来就是控制在 18.9 克到 23.9 克之间。每天的这个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根据这些数据再结合上营养的标签，就能够判断出这款食品它是不是健康。还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还对这个食品标签的其他内容也进行了升级，一些重要信息显示会更加的规范化、模块化，可读性也更强，就我们再也不用在一堆文字里艰难地寻找想要看的信息，对眼睛也越来越友好。新通则鼓励企业在包装上增加数字食品标签，就扫描二维码就能够听也能够看一些相关的信息，还要求扫描后这个一级页面直接显示核心内容，你不能有广告干扰。哎呀，这个太适合看不清字的老年朋友了。新通则要求企业同时还要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的这个日子，而且还明确要求如果采用生产日期见包装就这样的字样这样的表现形式，那要明确的告诉消费者具体在哪儿，你不能让我围着你的这个产品翻来覆去颠来覆去的找，是吧？现在食品过敏的朋友可能也有不少，新通则还强制在商品的包装醒目位置标注至少八大类致敏的物质，这对于过敏人士来讲是确保生命安全的必要措施。我们买食品的时候可能会被那些所谓的零添加啊，或者是不添加等等这样的字样所吸引，但很多时候却遭遇了隐藏陷阱，比如说宣传写的是零添加蔗糖，但是配料里呢加了不少的果葡糖浆。 这些误导消费者的说辞也将成为历史，也能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添加剂，避免制造食品安全焦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国标里对无糖、无热量、无反式脂肪酸等等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只要符合国标的这个标准，那么是可以标注上这些什么无糖、无热量、无反式脂肪酸的。先来说这个无糖，就是说每100克固体或者是100毫升的液体，食品当中糖的含量小于等于 0.5 克，就不是说一丁点都没有，对吧？低糖就是每100克固体或者是每100毫升的液体，它的食品当中糖含量要小于等于5克。无热量是说每100克固体或者每100毫升的液体，它的食品的能量含量要小于等于17千焦。低热量就是说在每100克固体食品的能量含量小于等于170千焦，或者是每100毫升的液体食品的能量，它的含量要小于等于80千焦。无反式脂肪酸是说每100克的固体或者是100毫升的液体，预包装食品上面的这个反式脂肪酸的含量要小于等于 0.3 克。尽管说新通则在2027年的3月16号才会正式的实施，但是呢，现在的这个过渡期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挑选预包装袋这种食品的一些附加指标，就哪些企业能够更快更好地落实这些新通则，或许也就是显示了他对食品安全和咱们健康的重视程度，还有他对自身产品品质的自信。想要彻底地搞明白这些什么食品的标签，避开那些容易迷惑消费者的隐形坑，还需要了解一些小技巧。你要熟悉一些食品的品名标签当中的代表性的描述的措辞，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比如说这个全麦啊，粗粮，有一些声称全麦的产品，但实际上全麦粉的含量未必那么高，在选择的时候不仅要看它的品名，更要看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还有像起酥派这一类的食品，这些食品的制作方式决定了它的脂肪总量通常很高，因此呢，可以用起酥字样来简单的筛选掉一些高脂高热量的食物。还有深炸，这种食品确实口感酥脆迷人，但是这种高温的油炸工艺不仅大大增加了脂肪含量，长时间的高温油炸还可能会增加成品当中致癌物的含量。还有很喜欢的千层，传统工艺当中要做出多层结构，往往要用到奶油、糖浆或者果酱等等这些作为叠加的那个隔层，这就使得成品呢往往是高糖、高脂、高热量。反正咱们作为消费者，掌握一些食品标签的知识，就像是给自己配备了一个让预包装食品显形的魔法棒，帮我们避开这些陷阱，快速的挑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一点小努力就能吃到更安全更健康的东西，那何乐而不为呢？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标签，如果我们也能给自己标上呢，我这个人啊，80%的好人，20%偶尔有点小阴暗的，就是当然不会这么透彻了，但是我们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些定义，也许我们会说自己啊，我是一个开朗的人啊，我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人，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标签，或者是非常鲜明的一些技能特点，你像我都能猜到，像有的咱们的老听友肯定会说，我是一个爱唱歌的人，我是一个跳舞的人，我是一个爱打羽毛球的人。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另外最近呢，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爱笑啊，或者是锵锵，或者是相声等等这样的关键字词，可以免费领取云听的会员啊，您可以尝试的发送一下。今天来聊一聊你有什么样的标签，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吃这样
Thank you. 是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拥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西沙群岛再出发，
西沙到底有多美？
数据显示，全球仅0.001%的人去过，且上岛必须要跟团。
过去一年，交通广播出发6次，带大家登陆西沙3座岛屿，看透明玻璃海，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
今年我们在西沙群岛过端午节，在巨型游轮过儿童节。5月28号到6月2号，告别常规旅行，跨越山海，双节奇遇。
私家小团分批次游玩，五星服务，全程省心省力。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垃圾遍地扔，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饮料瓶子飘我家。
南朝484，多少楼台
都刻着到此一游。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我全摘走。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什么样的标签，这个标签呢就是你可以正面理解也可以负面理解，都可以来聊一聊。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看看各位的留言。说到标签，米奇说，我上学的时候别人给我贴的标签是不爱说话学习刻苦，工作后别人给我贴的标签是不爱说话工作认真。简单来讲就是米奇这闷葫芦的一辈子。平常就是不太爱说话，但是呢把自己的手头工作啊，不同时期有最主要的任务，把那个任务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做好，学习刻苦工作认真。那要是等咱退休了之后的这个标签是什么呢？带娃认真了，现在是吧。康乃馨说，我的标签就是孤狼 solo， 喜欢独来独往。性格比较就你看，哎呀，就发现了，这个真的是可以正着说反着说。往正着说呢就是孤狼，你看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对这个孤狼的有的时候感觉还是觉得这个人就很厉害的感觉啊，但是又不合群，所以负面也可以表达成不合群。一说他就哎呀，跟他说不到一起去去，不跟我们玩儿都，这平常老自个儿一个人，这是负面的。但是正面来讲呢，会觉得这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因为他不需要不断的去经营着一些可能中间有些无效社交，不需要有太多的精力牵扯到这上面，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既定的轨迹按部就班就可以，没必要去为了迎合你们而妥协着我自己。我明明很困了，我还得坐这桌上跟你们一块推杯换盏啊！我说走就走，我压根我就不来。哎呀，也是，我觉得这都是内心很强大的人了。娜娜说，给自己贴标签，第一个是会跳拉丁舞的表演老师，第二个是周边女王，第三个是广播互动大使，第四个是没心没肺的才女，就是有点才华但是心大的意思。连成一段话就是，我乃爱笑小娜子，能留言来会跳舞，未及周边喝奶茶，最爱还有蓝胖子。你要不是最后这个滋你又压回来了，真的是就念的是浑身难受，你就不押韵的你。娜娜的性格标签其实老听众都非常了解啊，也确实是广播互动大使，每天这留言太多了。还有桃子说，我被别人定的标签就是我是一个温柔善良乐观开朗美丽大方的人。你确定这是别人给你定的标签？你这说的像是自个儿写的同学录的。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我们对自己的一些概括，其实你看桃子用的这些词呢，就是很多人都会在自我介绍里边用到，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很善良，我很乐观开朗，我美丽大方等等。但是就是这些词呢，当大家听的太多了之后，多多少少有一些脱敏。这就是咱们今天开场聊到的，假如说是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需要轮番上阵，甚至是一种比赛，怎么能够快速的给自己拉到一个标签，然后脱颖而出，让大家记住你，但又不是那种负面的记住你。之前还看过有网友总结说，怎么能够在面试的时候快速让主考官记住你，说你把水泼他身上，这当然不提倡，但是你怎么用言语上，比如说同样是说温柔善良，那能不能用换一种表达，想一个别的词儿啊？同样是说乐观开朗，有没有别的表达方式，这么一表达完了以后，让别人觉得哦，我知道他刚才引经据典来着啊，他刚才有个谐音梗来着，那样的话就会给人快速的一种记忆点，对吧？王浩说，爱唱歌爱喝酒爱听广播爱旅游喜欢睡觉不喜欢上班啊，这就是王浩的标签。哎呀，简单来讲就是王浩这混吃蒙睡的一生。 不喜欢上班这个标签呢，好像大家轻易不敢怎么表露，虽然这好像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么个标签。还有越办越办说这几个标签形容我应该是没错的，首先是矮啊，说我身高1.73米确实矮，然后是胖180斤确实是胖，然后还有一个说穷，你懂的，我也确实穷。哎呀，你看这前面人都说美丽善良乐观开朗积极大方，都聊这，您到这儿的矮胖穷。是，就给自己标签，咱虽然确实没有必要非得给自个儿戴高帽，说都是好词儿，但也别像您一样这一个好词儿没有啊也。懂得自嘲，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幽默，或者说是一种勇气。但是呢，你也得想几个正面的词儿啊你。我觉得越办越办至少有一个正面的词儿，就通过每次的互动留言里边了解到的，一个是工作认真，对吧，你看平常一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就是螺丝钉，说让干什么干什么，说去替个这个班就去替这班，说坚守着这个岗位就一直坚守到底，这就责任心强，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光说前面外貌这个。慧慧说我的标签还用说吗，说自从听了节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了这么个人设，行吧，你们说啥是啥我接受，因为咱们给慧慧的标签就是佛系，说慧慧的心很大，能包容万物啊，其实是一个正面的，但是就标签标着标着吧就成了人设了确实。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标签，就自己身上的那些标签，也可以是像桃子这样我温柔美丽善良大方，就这一类的好一些的词儿，也可以像越办越办这种，但你能不能也发两个好词儿呢。你有什么样的标签，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另外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另外如果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爱笑啊，或者是锵锵或者是相声这样的关键词，还可以免费领取云听一个月的会员啊，免费领取，您可以尝试发送一下。今天来聊一聊你有什么样的标签，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Cheers.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就是啊，下去下去。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什么样的标签。从小到大我们换过成百上千件衣服，但几乎有一个扎人的细节总是如影随形，就是那一小块缝在后脖子上那个布的那个标签。聊标签，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块小标签。它也许呢是印着品牌的名字，也许是标明尺码，有的时候还有一大堆看不懂的洗涤符号，但不管它上面写了什么，它似乎总能找到机会，趁你一低头一转身出汗的时候，轻轻的那么一滑，哎，痒的痒是刺的刺。有人忍不了，二话不说给他剪掉，结果没剪好，剪出了个那个锯齿边，哎，扎得更疼了。有的剪得太狠，连衣服一块也剪了。 还有的干脆穿之前的先摸一摸，确定哎这货不扎，这才敢入手买它。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标签到底怎么回事。先来说一说它是怎么缝出来的。衣服标签的出现其实和整个现代服装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手工缝制时代，每件衣服都是量体裁衣，这属于私人物品，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也就不需要什么标签。但是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推进，成衣也就是批量制造统一尺码的这一类的衣服走入市场，人们开始需要一种方式告诉消费者这件衣服来自谁，它怎么洗，是什么材料，适合多大体型的人穿，于是标签就诞生了。最初的标签它并不是像今天这种柔软的，而是像吊牌一样的一个纸质的小卡片，用绳子挂在衣服上。这种方式只适合在卖场展示的阶段，一旦买回家剪掉了这个吊牌，消费者就什么信息都没了。后来才发展出现如今的这种织麦标签，就是用纤维织成缝在衣服上的小布块，既能标识品牌，又能长期的留存在衣服上。它不仅仅是这个衣服的身份证，还是这件衣服的说明书，告诉你这件衣服是棉的还是涤纶的，洗的时候能不能用热水，可不可以机洗，能不能烘干等等。那为什么非得是缝在后脖子这个位置呢？哎，这就涉及到一个行业里默认但是很少对外解释的专业术语，叫做后领缝中。这是指衣服的后领口正中间的那一小段的缝合区域，它其实是衣服结构当中的一个死角，在服装打板和缝合过程当中是最稳固最标准的拼接线。那这个地方怎么就成了标签的御用地盘呢？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工艺稳定，缝起来方便又不容易把这个衣服就搞错啊，从设计图纸到这个成品经历的是流水线式的一些流程。后领缝中的这个地方在工序当中通常是最后一道缝合线之一，加一个标签只需要几秒钟，很快搞定，对整体的工艺没有什么影响。但你如果把这个标签你放在侧边或者前胸，就意味着要打乱标准的流程，还要增加人工步骤，还得重新设置机台，还得调整缝线位置，这对一条一小时能产几百件的流水线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麻烦。第二个是统一标准，便于管理服装行业。其实追求这些标准化，后领缝中的位置非常适合这种对称统一，只需要在打板环节固定好一个位置，整个系列衣服的这个标签就都能够千人一面，不出错不跑偏，省时间还省心。第三个是识别度高，一眼能看出这品牌还有尺码。你说比如说咱们平常进试衣间试穿的时候，是不是第一眼就先去看一下这后边这标签，品牌商就是要让你在第一时间能够识别出这是哪家的，这穿着合不合适，放在别处呢不够醒目，效果就打了折扣。第四点，不影响美观，不破坏前面的这些视觉。把标签放在衣服的正面或者侧边，可能都会影响到整体版型的一些美感，而后领处常常是衣服的一个阴影区，它不显眼不突出，又能够藏信息，这是天选之地。裤子的标签同样也有套路，很多人以为裤子的标签只是顺手放哪儿就是哪儿，但其实它和上衣一样，也讲究的是工艺和效率。最典型的裤子标签的位置是在腰后的正中间，有的时候呢也会放在侧腰，这是因为首先结构允许，裤子腰头的这个部位空间很足，缝线足够稳固，贴标签最省事儿。然后就是用户体验，咱们穿裤子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先翻一下后腰看看这尺码。最后是这个品牌识别，尤其是牛仔裤工装裤，这个位置是很多品牌他们就精心设计这个 logo 要在这儿秀秀肌肉的一个最佳舞台。你像有一些大牌子可能还会特意在这个区域加上一些什么皮质的 logo 标签呐、或者一些什么别有心机很有创意的小标签，一眼扫过去这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其实在服装工厂内部，标签的处理被视作是一项无价值但不能出错的工艺。什么意思？就是它本身不创造利润，但是出错那就是致命的失误。比如说这标签要是掉了，那就等于衣服身份不明了，大客户可能会直接退货。如果这个标签的位置偏了， 可能会影响穿着体验或者是品牌形象。如果是标签的信息错了，严重的甚至会被投诉、被罚款，甚至产品召回。所以选择一个最省事、最稳定、最不出错的标签位置，这就成了行业的共识。这个位置就是后领风中。现在你知道了，标签它不是说设计者的恶意，也不是扎人者的本意，它之所以存在于那里，这是因为历史、标准、效率、成本、识别度等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沉淀结果。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标签，不是说你看我后脖领就有一个爱的，而是说你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标签。我们再简单的看几条各位的留言啊。小刚啊，小刚呢给自己的标签呢很全面，说我的标签有90后卡友、孤独的美食家、爱旅拍的刚子、奋斗的登山者、五年央广听友、爱互动的大朋友。哎，你这个很像是真的，咱们围团坐在一起，每个人挨个站起身来进行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刚子小刚站起来，大家好，我是一名90后的卡友，我还是一个孤独的美食家，我平常爱旅拍着等等。但你别说啊，小刚的这个介绍很全面，就是从自己的本职工作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为什么我会和你们这些人有连接，是因为我也是咱们的听友，我还很爱互动等等。哎，介绍的很全面，真的，小刚还发了一些图片。这是孤独的美食家，是因为小刚很擅长做饭，自己做的这些饭菜啊，发来了图片说要诱惑一下。今天我吃饱了来的，没想到吧？啊，没诱惑到。海不厌身说我帅气、有钱、没烦恼。嗯，哎呀，知足常乐的一个人。我觉得没烦恼这个太难达到了，就甭管是有钱没钱、帅气不帅气，就大家都各有各的烦恼，但您能没烦恼说明还是挺知足的一个人，挺好的。然后谐音吴王说，我这个标签还用贴吗？你确实不用贴，你的微信昵称就是你的标签，爱整谐音梗。吉珍说，以前的标签是不爱动的胖妞，现在的标签是不动不行的球痴。因为吉珍爱打羽毛球嘛，不动不行，现在是必须要打。哎呀，我发现我确实我提前预判中了一些朋友的留言。娜娜会提到舞蹈，王浩会提到喝酒，然后会提到唱歌，吉珍会提到这个打羽毛球，娜娜会提到佛系。果不其然啊，都说到了，只不过慧慧更高级一些，慧慧是引着我来说，她不说。Banana 说，标签太多了，但是所有标签当中最喜欢孩子给我的，班里最漂亮的妈妈，哈哈哈哈哈。每个孩子眼中的妈妈都是最漂亮的。哎呀，确实，但是这个你别说啊，就确实给家长的心里是莫大的一种安慰，真是觉得哎呀没白养啊。而且孩子的眼中他的美与丑是非常的绝对的，他就是非常主观，我认为你对我好，你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回头你辅导他作业的时候，你吼他两句，你看他还说你漂亮吗？还有草莓熊说，因为养了几个小动物，所以标签肯定是有爱宠人士，身边朋友家里的宠物如果有啥问题也都愿意找我咨询，但是也会招来一些负面的标签。虽然没有说都有哪些负面的标签，但是大概能猜出来啊。因为确实有一些朋友呢，对于养宠物的人士是比较有自己的看法的，或者说是一种偏见，认为就是你就不说了啊，这个。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到让所有人满意，任何事情都一样嘛。像您养宠物还养了好几个小宠物，所以呢可能对这个宠物比较了解，能帮助到身边朋友。他们一说我家宠物怎么了，他为什么躺着不动了，你说啊，因为他困了，他在睡觉，是不是？这个很正常啊，很正常，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找您问一下，说真的是生病的时候这种症状是怎么回事，有哪些隐患，如果要去宠物医院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啊，还有平常买一些这个猫粮狗粮的时候有什么牌子推荐，猫砂有用什么比较好等等的，这些可能都会给到他一些意见。这就是我们的标签啊，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懂这方面的人，挺好的呀，对吧？你就我觉得只要是让这些朋友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就够了， 至于那些本身就对你带有一些恶意的或者是负面的那些朋友，你不用考虑他们的意见，甚至还应该躲远点。好了，时间关系呢，还有一些留言不一一的念到了。我觉得标签确实有好有坏，但是怎么面对这些标签，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面对好的标签，我们别太沾沾自喜，太得意忘形。面对那些坏的标签呢，我们也不要陷入到这些情感情绪的低迷的漩涡，然后难以走出来。应该是找到平衡点，胜不骄败不馁，然后我们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不断的前进嘛。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胜，咱下期见。
走多远能走多远，就让他走多远，我只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中央人